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德育课本，初级，性篇，朱辉、许堪，请先看图像四句。朱辉信心以待知己，张堪继王。善其妻子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朱辉还有张堪两个人，过去他们曾经在太学里头一起读书，两个人彼此非常的欣赏对方，无论是见解、共识，在彼此之间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，可以说是知心之交。那么就在学成要别离的时候，张堪，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诉朱辉，假使有一天他不幸提早过世了，那么他希望朱辉能够帮助张堪照顾他的妻小，而当时朱辉，他实在不敢承担这样的重责，更何况人世间的寿命，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间，没有办法预料。但是张堪，他却在分别之时，把这样心里的话告诉了朱辉。朱辉当时虽然没有说出口来答应张堪，可是事隔几年之后，想不到一语成谶。张堪他当时讲的话，万一他提早走了，他的妻小想要托付朱辉。在这个时候，朱辉他就伸出了援手，把张堪的遗孀还有他的儿子都照顾非常的好。那么这一则故事是讲到朱辉还有张堪两个人，他们知心之交的一段感人的故事，请看课文。朱辉许堪，这个许的意思就是指他承认，他默认了张堪他的托付，虽然当时他没有亲口的答应。可是，在内心当中，他已经完全接受张堪的托付了。请看内容：汉朱辉，字文季，早孤，有气节。汉朝的时候，朱辉他的字叫文静，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，可是他非常的有气节。朱辉，他是生长在汉朝，这个前汉末年之人，在他十几岁的时候，刚好碰到王莽篡汉， 所以四处有盗贼兴起，到处掳掠杀夺。而当时朱辉他也是随着家人还有亲戚还有邻里的邻居一同逃难。那么在路途当中很不幸的遇到了一群的盗贼，大家在这一群盗贼的包围之下，所有的家人长辈亲戚朋友都非常的害怕，几乎都伏在地上，没有人敢抵抗，因为当时的盗贼手持白刃，任何人只要一抵抗，可能生命都不保。在这个时候，朱辉他毅然地站出来，他就跟这些盗贼讲，今天是朱辉的死日，我不怕死。他跟盗贼讲着说道，所有的财物你们可以取，但是这些父母父老这些妇女所有的衣物通通不可以取得，因为当时这些妇孺长辈这些女人家通通要照顾这些逃难的人。所以朱辉他在小小的年纪他就这样敢站出来跟盗贼喊话。那么这一群盗贼突然看到一个年纪小小的小孩站了出来，这些盗贼也非常的惊讶，看到朱辉他这样的勇敢，竟然称他是小壮士。再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孩童，所以这些盗贼也竟然因为朱辉他的勇敢挺出，非常的感动，就放了他们这一群人。所以朱辉他从小他的气节就非凡，因为在当时这么危急的时候，他可以抛弃自己生命的危难挺身而出救了这些人，所以也难怪张堪慧眼识英雄，把心里的话来告诉朱辉。我们接着看文，张堪于太学中见之，甚喜，把被语曰，欲以妻子托，辉不敢对。张堪还有朱辉他们就是在太学中认识的，张堪看到朱辉这样的一个人，打从心底就非常佩服朱辉，所以两个人私交也非常的好。那么这个太学是汉朝设置的一个培养天下贤人的一个培训中心，就好比现在很大的一个大学一样，召集了天下的英才都在这里学习。学习什么？学习五经，所以在当时也设置有五经博士。那么五经是哪五经呢？ 一般说来就是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。那么也有不同的讲法，但是也都是大同小异。那么探学学成之后，国家就会派官到各地啊，先去当县令这一类的官吏，或者在县令当中、衙门当中、郡守里头先做里头的文书官员。而在探学里头读书，他就领有国家给予的俸禄。那么要到太学就读，他也必须要通过一些考验，经过遴选之后才能到大太学里头求学。所以朱辉跟张堪当时两个人都是一起在太学里头共同学习的学生。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或者共同的学习，一旦学业告一段落，不能再相聚一块儿的时候，在珍重道别之时，往往也会把心里的话讲出来。张堪大概自己认为他的寿命不会很长，所以才会把自己这样的一个担忧、这样的一个责任告诉了朱辉。因为这样的托付，如果交情不是很好，对方如果不是值得托付之人，张堪绝对不会这样告诉朱辉的。因为要把妻子、儿女托付于对方，也要对方的德恨够才可以托付的。所以当时朱辉并没有直接的回答说好或者是，可是人生就是非常无常的。张堪后来他也早年就过世了，请看文，即堪亡，妻子贫困，辉自往后世，后周之。很不幸的，张堪过世了。那么张堪在太学完成之后，他也有一阵子他就被派官去当县令，而且也做得非常的有政绩，深得皇上的肯定。可是后来他大概是身体不好，很早他就辞职回去。那么在当时他回家的路上，他所用的这个马车是非常破旧的，所以皇帝他当时得知张堪是这么清廉的官吏，也非常的嘉许。虽然一再挽留，但是张堪他还是回去故乡。隔了不久，张堪就传出了病故。这个时候朱辉得到了消息，他知道他的妻子还有儿子这个时候顿失依靠，家境陷入贫困当中， 所以朱辉他就亲自去探视，并且用非常优厚的金钱财物来资助张堪的家属。但是朱辉他这样做当然也会引起家人的质疑，到底是什么因故你会这样做。所以说辉子杰问曰：大人不与堪为友，何乎如此？朱辉的儿子叫朱杰，他就问道，这个大人是指父亲大人，他说看父亲大人平常是不与张堪交友的，不跟他往来的，为什么忽然会如此的频繁往来呢？这个时候朱辉就说道，辉曰：堪常有知己之言，无以信于心也。朱辉就告诉了儿子，说道：张堪曾经有一段知己之言，就是知心的话，告诉了朱辉。那么朱辉他就讲到，无以信于心也，我在内心当中已经深深的记在心里头了，所以他一定要承担他自己所承诺的这一项诺言，要来帮助张堪他的遗孀，还有照顾他的子女。请看后文，徐子敬为古人于一面之交，一言之托，终身不忘如此。许先生他讲到，古人的确是非常的忠厚，心地实在是非常的善良，即使是一面的交往，一面的托付，都可以让他终身不忘。就好比朱辉跟张堪一样，无他，重自心之信义，轻身外之祸财耳，没有其他的原因。为什么会这么重信用呢？是因为自己重自心的信义，不会背弃自己所曾经许下的这个信义，所以他会轻身外之物，身外的这些钱财都不足以跟这个信义来互相比拟的。所以信还有义，情义都非常的重。所以因此友谊的建立并不在于相处的长短，而是建立在彼此之间互相的默契，以互与这个互相的情谊而已。所以朱辉他的儿子才会好奇说，张堪没有看见你跟他往来，为什么现在会去帮助他？所以古人他们重视的友谊，这样的重情义， 绝对不是像我们所谓的朋友之交，好像非经常识的相处不能建立。所以古人他们这样重情义，这样的精神呢，也是我们现代人很难做到的。所以按徽又常与成己交善，即早卒，有一父子有。那么这里呢，又讲到朱辉，他除了帮助张堪之外，朱辉又是一个非常善良之人，慈悲心很重之人。他曾经与当时的陈己交善，陈己也是他的朋友。这个交善就是两个人他的私交友谊也非常的好。然而陈己却很不幸，英年就过世了，却留有一位遗父子叫陈友的。陈友一出生之后，父亲就过世了，朱辉也一样暗地里来资助他们这一家。即南阳太守赵辉子骈为例，辉辞骈，而见有焉，复禄以治之。朱辉照顾陈己他们这一户，一直照顾到孩子长大。有一次南阳的太守他就修书啊，写了封信给朱辉，要朱辉的儿子朱骈去那里当官。那么朱辉他就辞去了，朱骈被聘任，他就首先啊，先推荐陈己的儿子陈友来补这个缺。由此可知，朱辉他照顾这些孤儿实在是非常的尽到心力，因为没有父亲的孩子从出生之来他就非常的可怜，跟母亲相依为命，那么这样的家庭当然特别需要关怀。所以朱辉他可以先牺牲自己儿子到南阳当官，先推荐自己的朋友，也看出朱辉他的宽宏大量以及他的慈悲心的确发挥到了极点。朱辉许堪就为大家介绍到此，请接着看下一则故事，张绍代世。请看四句，张绍信友，必不失其，二年以后，积属后之。这一则故事也是讲到两个朋友之间彼此互相信任，即使两年前的约期，两年之后他们没有失信， 而且这个主人还请母亲准备了佳肴来招待远道的朋友，也是非常感人的一则故事。请看文：张绍代世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张绍代世，这个代就是等候，等候办事。两年前所约定的朋友叫范氏，他两年之后要来拜见他的尊长。那么张绍他肯定范氏他一定会到来，果然日期一到，范氏就步行从千里之外来到了张绍的家。请看文：汉张绍与范氏游太学。游就是就学，张绍跟范氏一起在太学里头学习。告归，誓曰后两年某日过拜尊亲。学业告一段落之后，彼此都要告别的。这个时候范氏啊，就告诉了张绍说，两年之后的某一天，我将要过去拜访你的尊亲啊，拜访他的父母。由于过去不像我们现在资讯的发达，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除了靠书信之外，那么就是靠彼此他的承诺。而像两年之后可以说变化多端，生死未卜，那么如何来承担这样的诺言呢？但是张绍跟范氏他们两个人坚信彼此之间的信任，所以他们在这一天两个人果然都会面了。所以借其少告母，具鸡黍后之。借其就是到了这一天，张绍就告诉了母亲，母亲非常的高兴，他就准备了鸡啊，家里有鸡，斩了鸡；黍啊，家里呢有这个玉黍黍，准备了丰富的菜肴来等候范氏。但是两年之后的事情，张绍这样告诉母亲，母亲仍不免要怀疑。所以母曰：千里曰言，尔何信之神也？母亲就说道，你们彼此之间的距离，这个故乡的距离呢，是有千里之远，这么远，你们这样的誓言，你们这样的这个约定，难道可以相信吗？为什么你，而就是指张绍，为什么信之神也？这个神就是这么确定，你为什么这么确定范氏一定会来？儿子就告诉了母亲说道： 少曰：“具亲信事，必不失其。”张绍就告诉了母亲说：“范氏啊，他的字叫具亲，所以他就称具亲。”他说：“具亲是一位非常守信用的君子，一定不会失其，失其就是失去这样的承诺。他一定会到来。”是日果至，后少临终，谓妻曰：“范具亲可托。”这一天果然到了，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。范氏不惜远从千里，就在这一天赶到来赴这个约，来拜访他的长辈，他的亲人。那么很不幸的，后来张绍隔了不久就卧病在床。到了临命终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了他的妻子说：“范具亲可托。”也就是说，范氏这个人他是可以托付的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难，可以请具亲来帮忙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千里之外的范具亲，他在夜里就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了张绍穿着官服来见范氏，就跟他说道：“我在什么时候就会过世的，隔了几天之后我就要安葬在哪里，今天是最后我们的惜别，此后生死两路，我们没有办法再相及再相会的。”张绍在梦里头就这样的告诉了范具亲。范具亲醒来之后嚎啕大哭，他感受到张绍可能已经过世的。那么张绍他范氏他当时也在衙门里头当官，他就赶紧跟太守请假，也跟他禀明他的好朋友张绍已经过世了，他要赶紧去奔丧。太守他听到之后虽然有所怀疑，但是看到范氏如此的信誓旦旦说张绍他已经不在人世的，他要赶紧去奔丧。那么在这一边的张绍他过世之后，就在出葬的这一天，他们来到了坟墓，灵柩正要放下埋葬的时候，突然这个灵柩没有办法移动。这个时候呢，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奇怪，为什么张绍的灵柩在要埋葬的前夕，整个棺木都抬不起来。 这个时候，张绍的母亲，他叫抚着灵柩说道，他说，孩儿，莫非你还有什么愿望还没有完成的？讲到这里的时候，突然远方有听到马车的声音，有一匹白马正驾着身上着了素衣的一个人飞奔过来，而且非常大声地痛哭着。这个时候，张绍的母亲就说道，此人必定是范巨卿。果然是如此，范巨卿在这个时候在他的灵柩上非常悲痛地哭泣着，就见了最后这一面，场面可以说非常的感人，所有当时与会参加这一场丧礼之人呢，没有一个不为之挥泪的。两个人的友谊，两个人的情谊，在这生死关头彼此如此的生离死别，所以非常的感人。那么范氏在送走张绍之后，他留下来帮助张绍的妻子，为他修墓，为他种树，等到一切丧事都办妥之后，张绍才离，这个范氏才离开。请看后文，距千里之遥，积二年之久，定一日之期，无怪少母之未敢信之也。这里说到张绍跟范氏两个人，他们的故乡相距有千里之远，而且还积了两年这么久的约定，两个人竟然都没有忘记，所以难怪张绍的母亲她不敢相信这是事实，而绍则信之深，可为世之知己，亦由世之信德足以服之耳。这里就讲到张绍为什么会这么信任范氏，把他当成是知己，是因为范氏他是一个重信义、有德有修之人，所以他才足以令人相信。这个福就是信任的意思，足能如其约，省其亲，后复葬其身，护其眷，绍之信之己，可谓至矣尽矣。最后范氏他能依约来拜见他的亲长，朋友过世之后又替他办理身后之事， 又帮助保护着他的眷属到了临湘。为什么范氏他可以做到如此呢？也是因为这个张绍他相信范氏就是他的知己，他最了解他。那么今天如果两者之间不能彼此的信任，不能彼此的了解，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样，更何况连张绍他在临命中即将死去，他还示现给范氏做梦，让他在梦里头彼此之间还能互相道别。那么这个如果没有到一个默契，两者之间没有如此的深交，相互的信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也难怪朋友这一轮自古以来就是五轮之一，因为朋友彼此的勉励，彼此的资助，也可以让我们这一生走得更美好，更幸福。张绍代世就讲到此地，请接着看下一则故事，韩康卖药。请先看图像四句，韩康卖药，不二其价，女子皆知，壁名山下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后汉的时候，有一位叫韩康者，他卖了30年的药，素来都是不二价，以信用闻名于当时，甚至连女子都知道。那么在过去，女子、妇女几乎很少上街购物，而韩康他连女子都认识出来，就可见韩康他讲求信用，在当时已经享有这样的盛名。后来他感受到他原来不愿意让人知晓他，所以才在市集不起眼的地方卖药，但是还是被认出来了，所以他后来他就隐蔽到霸陵山去了。请看课文，韩康卖药。这一则故事就是讲到韩康他卖药，30年来价格都是守着信用，秉持着公道公平的原则，从来价钱从不随便异动，所以他得到当时大家的赞叹，赞美他是一个信士，很讲信用之人。请看文，汉韩康字伯修，卖药长安市，口不二价， 30余年，韩康他的字叫伯修，在长安市卖药，不二价，这样呢已经有30几年的历史了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。如果有经商的经验者，虽然口称自己不二价，但是难免也会有人情世故或者有所偏好的人物来到，或者喜欢贪小便宜来到的人，这样的顾客往往价钱都会不同。但是韩康他童叟无欺，30几年都保持一样的不二价，这个就非常的难得了。所以当时有女子买药，康守价不二，女子怒曰：“公是韩伯修也，乃不二价。”有一次韩康也一样在卖药，就有女子过来买药。那么自古以来买卖通常都会讲价，那么讲价的时候，好比说买的很多啊，会打个折扣，这是人之常情。那么还个价，彼此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也无不可。而当时女子买药可能也跟他杀价也还价，但是韩康仍旧是守价不二，守住原来的价钱，不更动也不便宜，任凭女子怎么还价，韩康还是一样信心没有动摇。后来女子她就很生气地说道：“莫非你是韩伯修呀？否则怎么会不二价呢？”这个女子后来领悟到了，原来对面的这一位卖药者就是鼎鼎有名的韩康的。这个时候韩康他就非常的感叹，说道：“我本必名，今女子皆知，何用药为，遂引霸陵山中。”因为韩康他的学问非常的好，当时皇上朝廷里头就有屡屡要来找韩康，想要征召他去为官，所以韩康他因为避免出来当官，所以他才避名啊，隐去自己的姓名卖起药来了。他说连今天天下的女子都知道他在卖药，所以何用药为，那么我今天呢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啊，再来为自己逃避啊，隐蔽起来，本来以卖药来隐蔽自己。看到如此，女子都知道了，于是她就隐居到霸陵这座山里头，而且是屡征不齐， 吕征，这是朝廷屡屡的征他、聘他、出仕，他都不要。可是到了桓帝的时候，非常的礼聘他，他不得已，他就答应了。那么答应的时候，他就叫这些礼车来聘请他的人呢，走在前头，他自己就搭乘一辆破旧的柴车，跟在后头。跟到中途，他就遁道而去，啊，他在途中，他就不想出来任官，他就逃走了，到山里头去修炼了。请看后文：口不二嫁，三十余年，女子皆知其名，其言必信，为何如也？能守住三十几年都是不二嫁，连很少出门的妇女都知道韩康是一个如此守信用之人。那么也由此可以见到韩康所说的话一定是言出必行，也非常有信用之人，价格公道，药效神速，啊，有神效，所以他才能三十几年都能这样卖药，而且都是不二价。那么这跟当今的经商者就有很大的差异，所以说今之经商者自夸真不二价，童叟无欺，独不及女子。这里就感慨到今天的经商者经常也会夸自己是真的不二价，也标示的童叟无欺，但是呢却有一个例外，就是往往看到美貌的女子，这个价格就会浮动。所以说若欲较好妇女，则选其货以诱之，连其价以悦之。那么有时候老板看到有面貌较好的妇女，往往要多留他们一会儿，或者要得到对方他的购买，往往会摆出比较好的东西来引诱他买，连其价以悦之，开出的价格希望能引起这些漂亮美好的妇女喜欢。所以这里就讲到不二价对于漂亮的女子，可能这些老板贪图他们的相貌，所以往往还会低价来出售。所以已是韩伯修，其意有愧于中否？那么如果用这样，你看到漂亮的女子就很便宜。我们再来看韩伯修，他无论任何人来买，通通一样，都是不二价。那么这样 看来，是不是会感觉有一点惭愧呢？这也是的确是如此。所以有人就说道，相貌姣好者往往可以得到不少的便宜，就诚如文末所说的，姣好的妇女，她去购买东西，往往是可以得到比较便宜的价钱。那么这样讲起来，也是有失厚道的，因为对于其他的人来讲，这就是不公平的。您说是不是呢？今天时间已到，就为大家介绍到此。